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现如今呢，咱们只要多观察一下身边的年轻人，多注意一下人口方面的新闻，就能发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一边是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生子，整个社会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异常低迷啊，不少乡镇的小学中学开始合并，一个班就只有几个学生，是吧？国家也开始提倡二胎三胎，劝大家多生孩子。但是在另一边呢，这个两性的相关产业却异常繁荣啊！一打开什么短视频，放眼望去，全都是俊男靓女在搞擦边直播，是吧？性用品的消费呢，也是异常的高。而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前一阵子火起来的崩老头啊！这个所谓的崩老头，其实就是这些精神小妹儿通过网上聊天逗那些个中年人开心，然后想方设法的从他们手里崩一些小额红包。比如打车钱、生日礼物、点个外卖奶茶等等等等啊，小的十几块钱，大的几百块钱。咱们别看这个数额小啊，据说有些崩老头的高手一天能崩几十上百个啊，光是走量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跟这个失足妇女相比呢，这种崩老头的行为收益更安全，是吧？双方也是你情我愿的啊，我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给我一点小钱花花。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个崩老头可谓是咱们社会在性压抑方面的一个缩影。而一提起中国的性压抑呢，大家经常把这个锅往老祖宗头上甩，是吧？尤其喜欢套用大导演李安说的，中国五千年历史一路都是性压抑下来的，这才把咱们现代人给带坏了。可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啊，古人真的一直都是性压抑吗？是吧？如果是的话，那么老祖宗的性压抑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咱们在一开始呢，需要先明确一个事情啊，虽然中国古代有性压抑一说，但绝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起码在宋朝以前，古代社会的性压抑气氛还没这么重。这个《周礼·梅氏》里就有这么一段啊，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如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咱们翻译过来呢，就是说在阳春三月，朝廷鼓励单身男女去约会，在这个时期搞男女关系不犯什么忌讳，而且呢你还不能收着来啊，如果无故不遵守此项法令，甚至还会受到惩罚。虽然周礼这书大概率是战国到秦汉这时期的后人写的，是吧？但是咱们也能看出来，起码在先秦时期，老祖宗并没有在性方面搞什么非常严厉的压制手段。不仅如此，当时的贵族子弟15岁之后要进入辟雍啊，也就是专门的学校，在里面修习5年，其中除了传统的六艺之外，性知识也是当时的必修课啊，类似于咱们现代的性教育。而且在那个时期，两性交合被视作是一种需要尊重的自然行为啊，男人象征阳，女人象征阴，两人交合意味着阴阳调和。在汉唐，基于这个阴阳学说呢，甚至衍生出了不少房中术相关的理论。跟这个明清时期人们把房中术当成被窝里才能谈的悄悄话不一样啊，当时的房中术绝对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淫秽之物，而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医学养生学问啊。就比如这个马王堆汉墓里就出土了好几卷房中术著作，人也不忌讳这个东西。这种相对开放的性观念呢，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啊，在北宋时期依然如此。比如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喜欢侠妓续妾啊，这种风气被当时的人们视为风流才子的雅士，社会也对这些事儿呢相对宽容。而且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在富庶的南方地区，儒学的传统本来就不深，所以在道德观念方面呢比北方更是开放。虽然汉唐时期的儒学并不主张禁欲，但是还是讲究社会伦理的，是吧？而在当时的南方呢，甚至是这种伦理都在被冲击。比如南宋时期就有学者记下了当时男女对待婚姻的态度啊，男夫之家是娶妻如买鸡豚，为妇人者是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掠之风，久而欲斥，诚可哀也。意思就是这男人娶老婆呢就跟买鸡买猪一样随意，女人也把结婚过门当成是住旅店这种小事儿，俩人看对眼了就结成一对夫妻 啊，闹起来就分手，是吧？跟现代人的这个闪婚闪离一个样。当然了，这些事儿在当时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呢，也被认为是一种悲哀的淫乱之风啊，受到了当时士大夫们的强烈批判。尤其是程朱理学出现之后，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宋代的一些士大夫，尤其是朱熹这种大儒，就主张士大夫群体要以身作则啊，带头存天理，灭人欲。讲到这里呢，咱们必须说清楚，这个朱老夫子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反对人的正常情感和生理需求，走禁欲主义的路子，是吧？他老人家说过，饮食者天理也啊，要求美味，人欲也。意思呢，就是人饿了要吃饭才能维持生命，这是天理啊！你吃饱了还要吃山珍海味，胡吃海塞，这就是人欲。同理，夫妻之间正常的伦理与情爱是天理啊，违背伦理的纵欲与淫乱，这才是人欲。还有像什么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等等，这也是程昱和朱熹针对士大夫阶层的要求啊。他们要求这些个掌握话语权、有社会影响力的士大夫们，在婚姻中要从一而终。你死了，你的老婆要守节啊！你老婆死了，你也不能再娶。男女双方的义务是对等的，是吧？只有士大夫们起到表率作用，才能扭转社会风气，重建伦理秩序。只不过在整个两宋时期，程昱、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非常有限啊。宋代男性管不住下半身，女性动不动改嫁不守节的现象还是非常的普遍。不过到了元明清时期呢，这个两宋理学成了钦定的官学，甚至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要想做官，就必须按程朱理学来，是吧？到了这个时候，程朱理学就成了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而随着明清时期皇权的专制程度不断加深啊，统治者也篡改了天理的解释权。在宋代，理学本来有一定限制军权的意思啊，士大夫们可以用天理这个武器去批评皇帝。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统治者和御用文人直接把天理等同于绝对的君臣父子等级秩序啊，把人欲等同于任何对上位者的反抗、质疑和僭越。于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就变成了老百姓要老老实实的服从统治，这是天理啊，有任何反抗的念头就成了必须掐死的人欲。放到男女问题上呢，就是女人守寡不嫁就是存天理啊，女人改嫁就是大逆不道的人欲。因此到了明代时期，性压抑达到一个巅峰啊，在太祖朱元璋眼里，元朝的灭亡就是因为这帮蒙古蛮子不讲伦理纲常，日子过得没规没矩导致的。咱们前面提到，在明清被钦定为官学的理学已经没了约束皇权的作用，是吧？反倒成了皇权压制老百姓，让他们做顺民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禁欲也成了社会主旋律啊。咱们从这个明代成书的《水浒传》里就能看出来，当时社会极度的性压抑问题。在《水浒传》中，女性反派最常见的套路就是干出一些个不守妇道的事儿，是吧？勾引外面不三不四的男人，陷害好汉和老实人，像是最有名的潘金莲害死武大郎，还有潘巧云离间杨雄石秀，阎婆惜刁难宋江，是吧？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这《水浒传》里孔女的色彩非常重啊，这些女性如果放到北宋，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提离婚。而在明初的塑造之下，这些女性都被写成了毒妇形象啊，最后的下场呢也都是惨死人手。剩下的女性要么是和孙二娘、顾大嫂一样杀人不眨眼，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女性气质，要么就是像扈三娘这样啊，明明武艺出众，身份不低，是吧？最后却还是被强行许配给了矮脚虎王英，成为了男性秩序中的附属品。至于像武松、卢俊义这样真正的英雄好汉呢，反而是不能近一点女色啊，就得通过禁欲来锻炼自己的心智和武艺。像是宋江的忠实走狗黑旋风李逵就是一个典型啊，他就被塑造成了一个相貌丑陋、出身底层的好汉，在生理上长期没有和女性的接触，在精神上呢又受到了好汉不近女色的畸形道德约束啊，最终让他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心态，把无法宣泄的性欲变成了极端的杀欲。在四柳村狄太公家捉鬼的时候， 李逵发现这个狄太公的女儿和情人王小二私通，于是李逵就把一对年轻恋人剁成了肉泥啊。而李逵也在这种极端暴力中获得了发泄，这个极端的压抑自然就会带来极端的反弹，对吧？整个社会本来一天到晚就是苦了吧唧的，就连人类本能的性欲都要被朝廷管着，这谁能受得了，是吧？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游学活动啊。这个7月10号到15号呢，我将亲自带队组织大家到大同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一场深度游学。为什么要踏上这片土地去实地寻访历史遗迹呢？是吧？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文化是死的，文明是活的，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份和事件啊，它是这个文明演化的轨迹，是吧？你只有走进它，读懂它，才能感受到文明的鲜活，古人的智慧。别总说西方建筑牛，你来山西看一看，你就知道 Made in China 有多牛了，是吧？这个山西的历史古迹非常多，绝对都是真的啊，不是前年的，不是前天的，是绝对的古建。全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建筑，此行一次就能打卡其中三个啊。这个善化寺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寺院建筑群，这个华严寺呢薄加窖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惊艳世人。然后是这个应县木塔，是吧？是全球现存年代最久、体量最高的纯木结构古塔，不依靠一颗铁钉就能屹立千年啊！让你亲眼见证中国古代木构营造技艺的巅峰，还有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两大巅峰啊！南禅寺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是留存至今最珍贵的大唐建筑标本。而佛光寺呢，被这个梁思成誉为中国古建第一国宝，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殿堂。此行呢，咱们还会去到云冈石窟啊，这个北魏倾举国之力开凿的世界级石刻奇迹，然后去到大同博物馆、辽金历史文化等博物馆啊，把这个文物建筑与历史脉络完整的串联起来。这条线路是我深耕多年、反复打磨的精品路线，也是我最擅长讲解的历史板块啊，所以您跟着我走这一趟，既能看遍国宝级古迹，又能理清北魏唐辽金的千年历史，绝对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啊！好了，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等到明朝中后期，在王阳明的心学影响之下啊，他的弟子们，比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就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说法。晚明的李治直接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啊，公开给人的私欲辩护，认为趋利避害、男欢女爱是人的天性，如好色如好货皆是人之恒心。到了这个时候，朝廷钦定的天理被拉下了神坛啊，明代的士大夫们不仅不再灭人欲，反而开始为人欲证明，而且在明朝中后期，江浙一带的城市化急速扩张，孕育出了一批富裕的市民阶层。在有学问、有社会影响力的士大夫和这些有钱人的影响下啊，所谓天理在人们心理上的枷锁就被砸碎了。不仅要搞男女关系，而且还得大搞特搞，甚至还要乱搞，是吧？最能反映这种社会状态的著作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瓶梅》，里面以《水浒传》武松的故事为引子，改写了西门庆的故事啊，讲述了西门庆是如何发迹的，是吧？西门庆在纵欲满足自己的同时，也以性来征服女性、掠夺财富。里面的女性也通过性来争夺家庭内部的资源和话语权啊。各个女性琢磨的都是怎么在床上俘获西门庆的心，什么招、什么药都敢用，最后以西门庆过度放纵、暴毙而亡作为结尾。从作者的立场上，自然是想要批判这种过度纵欲的社会现实的。但是由于其对于各种市井之间男女苟且淫乱的描写过于真实，反而被作为了艳情小说流行于世。除了《金瓶梅》《肉蒲团》这些小说在民间疯狂畅销以外啊，现实生活中这个秦淮八艳、侠妓野游也成了明代士大夫和商人的高雅风尚，甚至就连朝廷高官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等到了清朝呢，类似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啊。在清初的时候，爱新觉罗家也觉得这明末的社会风气太糜烂了， 需要好好管管，于是又兴起了一轮禁欲的风气。像是大清律里就有规定，文武官员嫖娼吃花酒的，抓住就是60大板啊！就算你没参与，只是拉皮条，也要打30大板。结果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吧？你不让嫖，那我就找男的。于是这帮官员就开始玩那些细皮嫩肉的男戏子，逛向公堂子啊，以至于在乾隆年间形成了以侠妓为耻，以侠灵为荣的风气。而与性压抑风气伴随而来的呢，还有仙人跳的大规模出现啊，一般是男女协谋，女子以色诱导男子入室，然后等到男子刚刚坐定，同谋的丈夫就要从外面突然回来，见到受害人之后立刻摆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要拉他见官。而上当者呢，自然是大为惊惧，是吧？最后只能任人宰割啊，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给不起钱被迫举债的也不在少数。由于这个方式非常诡诈，而且整个过程极快，就连仙人都难逃被拐的命运，掉到陷阱里也跳不出来，所以书中又称之为仙人跳。等到了晚清时期，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彻底转为了放纵啊！不仅民间嫖，官员嫖，就连皇上也开始参与了。传闻中像是这个同治皇帝就是被宠臣在城拉着微服私访，然后跑到崇文门外的巷子里寻花问柳，最后染上梅毒死的。而在明清这种极端的性压抑和性放纵的背后，其实还有不少政治上的色彩啊。咱们都知道，在明清两朝，面对皇权官员的话语权极低，大小事务的最终决断都得仰仗皇帝，官员一家老小的生死也不过是皇帝的一念之间，是吧？更不要说还有各种外部的监视以及特务的存在了。除此以外呢，朝堂之上也是党争不断啊，当官的各自结为党派，互相倾轧。在这个极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纵使有抱负的人也很难有所施展，对吧？而政治上不得意呢，也总归是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的。有的官员比较高雅，会去造园子，搞搞书画创作，但是这种人呢，终归是少数啊，绝大多数凡夫俗子，自然是要在性这个事儿上做文章了。比如什么蓄养家妓、画春宫图、写艳情小说，是吧？基本上都是干这些个事儿。像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啊，关于他的身份呢，最盛传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是嘉靖隆庆朝后妻子的领袖王士珍。说他当年写这个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以西门庆影射嘉靖朝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的荒淫。跟明清这些官员投身这个性放纵的原因类似啊，咱们今天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景象，一头低结婚率、低生育率，一头流行各种短平快的性快感，是吧？其实也和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在当下的社会中，年轻人已经被过快的生活节奏和过长的劳动时间榨干了体力和脑力，顺便还把他们对于情感的包容度也给压缩了。年轻人在高压的生活与工作之下，根本不想挤出任何多余的精力和情感在这个两性问题上了。再加上在咱们现代社会，传统婚姻在城市里已经成了一种资产重组，对吧？你如果要结婚，那么买房买车彩礼五金，再加上生育成本，哪个都是一座大山，这自然就使得婚恋成了一种奢侈品。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又需要满足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那么大部分人自然就会去寻找所谓的下位平替。比如成人用品的高增长，本质上就是人们在购买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纯生理释放，是吧？而崩老头呢，则是在购买低成本的情绪价值以及准亲密关系。性压抑的形成不只是文化上的问题，更和整个社会的当下现实有直接的关系。而如果要想扭转这股社会风气，让年轻人拥有健康正常的婚恋观，最直接有效的就是让年轻人在学习工作中不那么卷啊，让他们有时间有金钱去谈恋爱。都说这个年轻人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是吧？那么把这些花朵都卷得生不如死，卷得性压抑了啊，你这个民族还能有未来吗？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